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7月20号到7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欧美政要720之际发函支持法轮功。自中共1999年7月20号镇压法轮功开始，至今已经进入第13年。每年的7月20左右，华盛顿 DC 及全球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都会在美国首府举行各项活动以纪念这个日子。华盛顿 DC 议会市议会主席卡梅布朗在祝贺信中写道，值此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协会举办反对迫害法轮功的集会之际，我向你们送上我的祝福。法轮功自1992年开始红传，是一个打坐与修炼的功法。大法修炼者们在过去的12年间一直面临着中共的滋扰和迫害，你们高尚的努力对所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有着深刻的影响。我感佩你们为坚信的正念挺身而出的意志，我感谢你们所有的辛苦工作。我坚信法轮大法协会在未来会日益壮大。欧洲议会议员ACTEU 联合议会代表团副主席祖扎纳·瑞多凡女士在720之前致信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的暴行，并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支持信中写道，众所周知，1999年7月20号，中国政府、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至今日，其严重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运动却一直是非常和平且又理性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进入第13年之际，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梅德南斯、共和党议员柯伯恩联合提出了第232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梅德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只保护那些屈服于共产党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对此深表遗憾。他说，对于其他不屈服中共的人，例如法轮功学员，中共下令实施了一场严厉的、全方位的、不可宽恕的打压，包括绑架、拘留，甚至酷刑折磨那些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美展在美国首都市长办公楼展出，2011年7月19、20号两天，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长办公大楼举办，华盛顿市政府官员、工作人员以及周边城市的人权官员、艺术界人士等观看了画展。观众在观看展览后表示，真善忍画展的作品让他们非常震撼，并感受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如此残暴。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人权委员会主席拉索尔·坎贝尔专程来看真善忍画展，他说，这些迫害经历需要反复讲，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对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们坐视不管。人权不仅属于蒙哥马利郡，而是属于全世界。英民众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20000签名递交首相府。今年的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12周年的日子，这一天英国法轮功学员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和平请愿，呼吁英国首相及政要更加关注这场持续12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人权迫害之一。下午1时30分，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代主席刘伟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把这一年来法轮功学员在英国各地所征集的近20000个签名递交首相府。12年来， 英国在请愿表上签字的民众粗略统计已有近200,000人次。很多民众表示这样的人权迫害不可容忍，12年已经太长，他们希望自己的政府更强有力地为生活在地球另一个地方的人民说话，因为这样的邪恶是对整个人类尊严、信仰和自由的践踏。台东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民众声援。在法轮功反迫害12周年的前夕，2011年7月17号，台湾台东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及烛光静坐的形式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并传递法轮功真相。活动吸引许多人的关注，中国大陆游客频频拍照，台湾民众也正义声援。当日上午，台东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集体练功，并播放真相电视片，许多大陆游客围着电视机专注观看。法轮功学员表示，包括天安门自焚真相和贵州藏刺石，这些揭露中共造假和预示天灭中共的真相资料和影片，让许多被中共谎言蒙蔽的大陆游客震惊。许多人看了之后便索取资料，表示要带回去让更多人知道。也有很多大陆游客拍下学员集体练功的画面。法轮功学员林先生表示，两岸互动频繁，许多人都以为中共改变了，其实中共目前对法轮功的打压仍在残酷进行，只是更为隐蔽，而活摘器官盗卖的邪恶暴行也未停止。林先生说，六月底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来台湾，公布中共血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就曾呼吁民众不要到大陆做器官移植，以免成为中共杀人的帮凶。经营特产店的杨小姐指出，她接触一些顾客谈到在中国换器官的状况，甚至听到有人去换肾脏，医生说只要多加些钱，顺便帮你换肝脏。大家都怀疑这么多器官哪里来，原来中共用法轮功学员建立活体器官库，这哪里是人类社会做得出来的事。杨小姐强调，知道中共血腥残暴行为后，每个人都有责任出来声援制止，如果沉默就是在助长邪恶，老天看人心败坏就会降灾，受灾的将是所有人类。
人生感悟，不张人短，不限己长，修口漫谈，作者李亮。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是太上感应篇讲记中的经典句子。这句话大意是，不要张扬别人的短处，包容别人的过失，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要韬光养晦，涵养自己的德性。不张人短，小注一开头就说得很好，人之长短，如闻父母之命，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听到别人说是非，说长短，意思就如同闻人家说你的父母之名一样，你只能听，你不能说，说了是对父母的大不敬，大不孝。要知道哪一个人没有缺点呢？古人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把别人的缺点张扬出来，则不免就会减损他人的声望和操持。要知道祸从口出，造作的时候只知道图一时的快意，没有想到后来果报的惨烈。地藏经里面的所谓拔舌地狱、火祸地狱，都是这种业报所现的。有一则典故讲的春秋时代的楚庄王的事。有一天晚上，妖艳群臣宴会，宴会进行到一半，蜡烛突然熄灭了，有位臣子喝醉了，就趁着黑暗拉了一下楚庄王爱妾的衣服，想趁机对他非礼。楚庄王的爱妾立即就把这个臣子的帽缨拉断作为证据，立即向楚庄王做了报告。楚庄王听了之后却说，我自愿群臣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喝得尽兴，现在有人喝醉了犯了过失，如果要我凸显爱妾的节操而彰显了臣子的过失，这种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于是楚庄王命令左右的侍者不准点火，并且传话与寡人宴饮，若是不把自己的帽缨拉断，就表示
你今天晚上没有尽兴啊。群臣听了楚庄王的话以后，全都把自己帽缨给拉断了，也都尽欢而归。后来楚国与晋国军队作战的时候，楚庄王被晋军团团围困，战况激烈，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候楚庄王看见一位勇士，毫不怕死，拼命地向前与晋军作战，从而解除了楚庄王被困的危机。楚庄王经过查询，才知道这位勇士就是那天夜里喝醉之后被自己的爱妾拉断帽缨的那位臣子蒋雄。楚庄王以宽容的德量原谅了自己的臣子，并做到了不伤人短，从而使臣下能尽忠于君王和国家。不见己长，也就是说自己有好处有优点，不必去炫耀，不必去夸张，那样没有好处。古人懂得韬光养晦，涵养德性，能够做到高人不露相，财富也好，才能也好，都深藏不露。老子说大智若愚，有圣德的人，他们的容貌看起来往往就像笨笨的样子。子思在中庸也讲，君子的为人之道，外表不显露，而美在其中，久而久之就自然一天天的彰显起来。这些圣人的性慧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宋朝的欧阳修文章写得非常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文学家，可是他对待客人总是多谈朝廷施政的事情，而不谈及文章。而蔡襄则精通政事，但是蔡襄对待客人也是多谈文章而不谈及政事。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的善于韬光养晦，不会在别人的面前炫耀自己的长处，所以在历史上都能够享有盛名，而且官也做到了极其显贵的地位。所以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一个人品德和气量比才能财富更为重要。常人都讲不张人短，不炫己长，要有修养，那么修炼人就更要按照师父讲的法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修好口。那些常人中的是是非非，伤人损德的话，切不可讲，不可传。连同门中议论这个修得好，出了什么功能，那个做得不好，做这件事重要，那件事不重要等等，都不可乱讲乱传，损人害己。修口并非强制自己不说话做哑巴，修口即修心，前者是外形，后者为内治。心性到位，一切跟着到位，心正念正，言行自然端正。一个随时随地保持着慈悲宽容纯善心态的人，他的语言也必定如同春天的阳光，散发着光明与祥和的能量，如口吐莲花，处处生香。
心灵阳光，体悟简单，作者唯愿师尊笑。在常人中，如果某个人被别人说成是一个简单的人，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不会见风使舵，不能八面玲珑，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无法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讨巧讨好的人。当然在常人中，这样的称谓当然是贬义的，特别是在几百文化猖獗的中国大陆。然而从修炼人的角度上来看，简单却是最好的。简单的人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绞尽脑汁伤害别人，不会言而无信去欺骗别人，所以不会失德。简单的人不会把自己的人生设想成一个处处陷阱、处处虚防的泥阵，所以坦荡磊落。简单的人不会因为在某时某地吃了亏而耿耿于怀、捶胸顿足、笑一笑、挥挥手，一切如烟，随意潇洒。简单的人不会让那些小事缠绕纷扰自己的心灵，学习自然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所以淡定通融。简单的人面对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不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为人标准，所以不堪不卑，但也因此会被另一些人称为不识时务。在简单的人眼里，世界是简单的，不管周遭如何变换，简单的人都会以不变而应万变， 所以宠辱不惊。有时候感觉简单的人更接近于孩童，一片赤子之心，纯洁干净。简单的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人，只是他们的原则是古老而传统的，是为那些复杂的人所不屑的，例如诚实善良。学习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而动物没有这么复杂的思想，所以它和宇宙特性是沟通的，它是有先天本能的。从法中我悟到，原来简单的思想是能够沟通宇宙特性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够修剪去自己思想中那复杂的一面，为了维护自己在常人中那镜花水月般的名利情，各种思想如潮水般汹涌，这样假设，那样虚构，生怕失去一点点，那样复杂的思想就会和宇宙特性产生间隔，就会把修炼人从法中拉到常人中，甚至对大法产生怀疑，就会给修炼造成障碍。所以后天修剪复杂的思想，恢复先天的纯净，是修炼人应该努力做到的。
迈过720十二载，见证迫害圣性必败。作者名言。1999年720那一天起，江某某一手挑起并悍然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罪恶滔天，天上众神就已经判了江某某死罪。12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他方式迫害致死。江某某和中共邪党罪恶滔天，早已是死有余辜，而中共邪党却在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把自己给折腾垮了。从99年以来，在江某某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人称纳粹盖世太保式的610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与政治恐怖挂钩，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1999年7月20日之后，江某某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通过民间途径证实已有347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江某某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胁迫国家政府调动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所有的国家机器，欺骗蒙蔽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蛊惑煽动，利用全民全社会仇恨，打压迫害一群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民众，对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实行残酷迫害。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以及被迫害致疯、致残、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居无定所，流离失所，下岗、失业、破产、停学、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出售。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全中国人民受到谎言诬陷的洗脑。然而从99年起，历史走过了12个年头，法轮功不但没有被镇压、迫害倒，反而获得世界多个国家的支持和褒奖，谴责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声不断。邪恶头子江某某被诉上法庭和被国际法判有罪，中共邪党政权岌岌可危，眼看就垮了。法轮功弟子们也用实际行为证实了
自古迫害正信的就没有得逞过。自古以来邪不压正，虽然邪恶能猖獗一时，但正义必然伸张，阴霾必定散尽。这样的铺天盖地迫害修炼人的罪恶之大，亘古未有。作恶多端者，必遭天谴人怒。十几年来，迫害不仅没有得逞，反而成就了大法弟子的威德。法轮功不仅没有被邪恶中共迫害倒，反而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30多个语种重扬。中共学党自己在这场迫害良善中自我毁灭，如残灯破下，愈灭愈坠，真是搬起石头扎自己的脚。全球声明退出中共学党的党团队的人数已接近1亿，足以说明江某某及中共学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得人心，也证实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愿天下有缘人都沐浴大法之恩德，愿天下善良人都明真相，脱离邪恶，得保平安。
黑龙江哈市霞县大法弟子家中也喜见幽檀婆罗花。作者：哈市大法弟子达愿。以往尽在网上观看佛经上记载的3000年一开的奇花幽檀婆罗花，此奇花圣洁、吉祥、美好，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证明了法轮圣王的注释，传法普度众生和驾法船挽狂澜，旧乱世与崩裂之间的万古传奇。没想到地处北国寒带的黑龙江，这几年也常有圣花出现，让我们也能亲眼一睹它的芳容。那洁白的花朵如粒粒珍珠，不染一丝杂质，那晶莹润透满腹弹性的花茎，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闪射出耀眼的金光。婆罗花它是那样的娇柔美丽，它又是那样的坚贞刚毅，它以它的真诚纯洁现身说法，它以它的温和善良威武不屈，他以他的柔韧坚韧消磨着腐恶。其实他也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法轮大法正法神，他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柔弱之躯，在这五浊恶世注施正法，兑现着自己的史前誓约。
发生在麻城市中医院的神奇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麻城市中医内科的戴医师，女，67岁，1994年由于严重颈椎病，当时的医疗效果不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当时疼痛发展至肩背部，致使夜不能寐，双背不能抬举，双手麻木，甚是痛苦。学了法轮大法之后，不到半年脊椎病就好了，肩背不再疼痛，双手活动自如，也不再麻木了，无病一身轻。受益颇深的戴医师，当时逢人便讲法轮大法的殊胜和伟大。然而1999年7月20号，由于以江某某为首的邪恶集团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身为医师的戴医师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被视为重点迫害打击的对象，受到各级各类领导、公检法、610人员的多次骚扰，胁迫他放弃修炼。最后戴医师不得不违心地应付他们，表示不修炼了。自此以后，戴医师也的确是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加之他天性好玩，每天在繁忙的工作及家事之余还时常打麻将，耽于玩乐之事。从此戴医师身体每况愈下，于2001年6月体检报告得知得了卵巢癌，立即做手术摘除卵巢及肿瘤。不幸的是，不到一年，癌细胞已扩散至4个器官。最令他痛苦不堪的是，肠子上的肿瘤致使他几天都不能排大便，腹胀厉害，根本就不能进食进水。医院立即请来省级教授再次剖腹检查， 然而教授看过病历后直摇头说，手术没有意义，盆腔腹腔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癌瘤，被视为冰冻骨盆，根本不能动。叮嘱家属要有思想准备，依照现代科学分析，此类病人最多只能活上两个月，但亲人们强烈要求教授静静心，看是否能通过手术以解除患者不能排大便的痛苦。教授只好答应将戴医师的肠管及肿瘤切除，并在腹部造漏用管子代替肛门排便，其他肿瘤根本无法摘除。就这样，按照医学常规，死马当作活马医，医生又给戴医师开了一些化疗药品，希望在他身上出现奇迹。可是不幸的是，戴医师只要用了化疗药品，更是觉得生不如死，头晕、乏力、恶心、呕吐、厌食，非常痛苦。戴医师脾气不好，药物用到第三天，他执意要家人把针拔掉，把药水摔了，把所有买来的药都扔掉了。无奈中，家人只好让他回家调养，听天由命了。在这时，曾经跟他一起修炼的大法弟子们来了，痛心中告诉他，大法在您身上已经出现过神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应该珍惜大法，应该严肃对待大法修炼啊。师父讲过，考验面前见真性，红云二见真性，我们劝您从现在开始，为了您的生命，为了您的家人，也为了证实大法，您必须做到排除一切干扰，什么都不要想。我们可以每天来帮助你学法练功，真正精进起来，慈悲的师父一定会为你做主。家人也知道人到了这一步了，医院判了死刑，教授都束手无策，回天乏术，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大法身上了。于是很支持大法弟子来家帮助戴医师学法练功。就这样，戴医师在大法弟子的无私帮助下，在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和佛恩浩荡下，很快摆脱了癌症的折磨和痛苦，恢复了健康。大法在戴医师的身上再显神奇，医学专家们断言的能活两个月，到现在快十年了，而且还生活得很好，没有吃药打针，也没有刻意调养让人护理，一切如同正常人一样。一次戴医师到医院去， B 超医生不相信这是真的，让他免费做了个 B 超，显示腹部盆腔一切正常，满肚子的肿瘤全消失了，这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在医院内也引起强烈反响。在40年前，他的同事们也不得不心服口服了，尤其是戴医师的家人更是对大法感恩不尽，对邪恶的中共独裁发动的这场邪恶的镇压深恶痛绝。然而当地公安610对戴医师明目张胆的学法练功弘法早已耿耿于怀。2007年7月22号深夜，十几名警察敲门，诱骗家人开门，非法绑架了戴医师到派出所。家人知道后非常气愤，怒斥恶警，众所周知，我家亲人的命都是法轮大法师父给的，如果你们谁敢迫害他，不让他做好人，从而导致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你们将负全部责任，我们也绝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听到这句充满正气的话语，警察们吓得瑟瑟发抖，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劫持到派出所的戴医师悄悄放回家了。这就是发生在麻城市中医院戴医师身上的真实故事。发生在麻城市中医院内的神奇故事还很多，我们会陆陆续续整理出来，目的是希望广大的麻城市父老乡亲们能透过这些故事明白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反思一下为什么值此道德下滑，各类灾祸频现的末法乱世，出现了一个叫人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为什么大法被中共极尽邪恶的迫害12年有余，大法不但没有被中共邪恶政权所压制，反而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和褒奖3000余项，在国内也不断有新学员不畏强权暴政而入道得法。所有这些难道还不能让你觉醒？应该多多的从正面了解大法的真相和大法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正确对待大法，同化大法，像戴医师及其家人一样受益大法，早日摆脱人世间各种各样的危难和痛苦， 让浩荡的佛恩光照麻城市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角落，这是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的最大心愿。
王维化石，作者吴思。王维，唐代著名诗人、画家、音乐家，文章冠世，化解古今，在诗歌上与孟浩然共同开创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繁荣景象，有大量诗作传世。古人评价王维，游宫五言诗，独步于当时。王又成如秋水浮渠，一风似啸，片言几句皆不如俗。王维精勤修佛，居长疏食，不如昏显。晚年常斋，不依文采，妻亡不再娶，30年孤居一世，秉绝尘累。摩诘经大雄士之学，句句皆合圣教，所以后人尊称其为诗佛。其实王维的画造诣更高，开创中国文人画先河。文人之画是王右成史，书画特真奇妙，笔中措施参与造化，而创意精图极有所缺，如山水平原、云峰石色、绝机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现笔者摘取一则出自《丹青记·郎琼记》中王维化石的故事与大家共享。王维曾经给齐王画过一块大石头，信笔涂抹，自然就具备天然的韵致。齐王很珍视这幅画，经常独自坐着注视欣赏，好像在山中一样，自然而然就兴起悠闲的趣味。几年后，更精彩的事出现了。一天，狂风骤雨，电闪雷鸣，忽然画中石头拔起飞去，房屋都被损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见画轴空空的，才知道画中石飞走了。宪宗朝的时候，高丽派遣使者来说，某年月日，在一场大风雨中，玄嵩山上飞来一块奇石，上面有王维的字和印，知道这是中国的东西，国王不敢私自存留，特别派遣使者送来奉献。宪宗命令群臣用王维的笔迹对照，形神俱妙，没有丝毫差谬。宪宗这才知道王维画的神妙，于是在海内大力搜寻，收藏在宫中，藏画的地方都撒上鸡狗血来证，恐怕又飞走了。前有张森尧画龙点睛之神妙，后有王维化石飞去之神奇，技艺之高，神乎其神，似乎让人难以相信。其实世间之道皆可通神，如鲁班木艺之神，扁鹊华佗医术之精，无不如此。关键是看人的心性境界、精诚程度能否达到了。
娄师德的教训，严谨生力。唐朝的大臣娄师德在唐高宗时受到高宗皇帝的宠幸，对朝廷有很大的贡献。有一天早上，娄师德起床的时候，忽然看见新官神来告诉他，你曾经误杀了2条人命，这个罪过应当减除你12年的寿命，你头顶上的星光将快要灭尽，也就是说你的死期就要到了。这一天，娄师德随即感到神识有些昏沉，因而就告诉身旁的人说，我一生向来行事谨慎，只是因为误杀了2条人命，神要减少我12年的寿命，今天就是我提前12年而早死的一天了。没到2个时辰，娄师德就过世了。人的寿命12年为一季，100天叫一算，三才星神掌管人的寿药，北斗星君掌管人的善恶，夜报姻缘君说七星之气 常结为一心，在人的头上，距离头顶三寸的地方。若是为善的人，则头顶现出的光是明亮的；若是作恶的人，则头顶现出的光是黑暗的。如果行了大善的人，头顶的光就更加显得光洁明亮；做了大恶的人，头顶的光就会灭掉没有了。而这种光一般常人看不到，但是鬼神却看得一清二楚。张拱辰先生说，娄师德先生一生以英明宽厚而著称，是唐朝重要的大臣，就像他这样的人也难免犯错而被夺除寿命12年，更何况常人不知道会造下多少的恶业。看到娄师德的例子，能够不谨慎警惕吗？
轮回报应故事三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真。我母亲快90岁了，她的童年少年时光是在我国南方一个古老的小镇上度过的。小镇不大，一条横贯南北的老街，把小镇分为南头和北头，那里民风淳朴，乡邻们和睦相处，谁家有什么大事小事新奇事，不过一顿饭功夫，全镇几乎就家喻户晓了。下面所记录的三个小故事，都是我母亲经常跟我们讲的她亲历的真实的事情，为的是告诉我们，人是有轮回的，欠债是要还的，不能欠来生债，是我母亲的口头禅，大概与她少年时经历的事情有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前世借多还少，来生生旦还债。我们镇上有户人家，为人善良，家境富裕，待人宽厚，谁家有困难向他借米借粮，从不推脱，而且借的人还与不还也不计较，人家来还米从不怨叹，只隔屋说声倒米缸里吧。一天他们家传出件奇事，这家女主人夜里做了个梦，梦见他们家以前的一位死去的邻居，这位女邻居很惭愧地对她说，我是某某，生前多次借你家的米，每次都是你满生借给我，我却是倒拿生桶用生底装一点米还回，而你却从未发现，但是欠债是要还的，这是天理，阎罗判我此生变机，生旦还你的米债。在你床下有一只大火盆，内有鸡蛋，那就是我还你的米债，今日债已还清，我走了。一早起来，女主人就对家人说了此梦，大家都觉稀奇，赶紧掀起大床，果真有一大火盆鸡蛋，旁边有一只死了的母鸡。此事传开，人们都唏嘘不已。从此小镇上的人没人懂借债不还，做生意的人从不短斤少两。二，对河上岸的故事。一天，南头的一户人家生孩子，生下一个男孩，孩子生下来一声没哭，看着自己的手，哎呀，我的手怎么变得这么小了，这一声差点没把家人和接生婆吓死。接生婆壮胆问道，你是谁？他说，我是金四爹爹呀。接生婆提起男婴的腿，在他屁股上猛打3巴掌，孩子一下哭出声来，与一般婴儿无异。不多会儿，北头传来消息说，金四爹爹没了，人们方才明白，这孩子就是金四爹爹转世，我们老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对河上岸。三，我差点投了狗胎。这是我干爹的故事。那年我13岁，一天中午，我干爹慌慌张张地跑到我家，对我爹说，哎呀，我刚才差点回不来了，投了狗胎了。我爹忙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刚才睡在家门口的竹榻上乘凉，睡梦中看到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满了穿着花衣服的姑娘，嘻嘻哈哈笑闹着，他觉得好玩就跳上车了，车朝着一城门驰去，在车上他与姑娘们打闹着，眼看车就要穿过城门，车上的姑娘们合力向他一推，说道，谁叫你上来的，他一下摔在地上摔醒了，马上想上厕所，到厕所门口一看，刚下的一窝小狗，全是花的母狗，一只小公狗在旁边死了。他一下想起刚才这个梦，心的一声冷汗，原来那车花姑娘是转生投胎狗的，
我可能是时辰未到吧，也许是我不该投狗胎吧。可见轮回转世投胎这些事情都是真实不虚的，只不过是今天的中国人受无神论的毒害，已经无法接受这些事实罢了。
以史为鉴，虚假誓言，真实果报。作者童心。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同师学艺，都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徒弟。师兄孙膑聪明大度，为人诚实淳朴，学习兵书战策勤奋刻苦。师弟庞涓心胸狭窄妒忌，为人诡诈权谋，学习兵书战策总想走捷径求速成。当师父的对两个徒弟可以说是一视同仁的传道授业，但久而久之，师父对庞涓的为人和学习态度总有些看法。每当师父责备庞涓时，孙膑总是在一旁劝解师父，为庞涓说好话。但庞涓不但不领情，反而在内心妒忌师兄，怨恨师父处事不公。光阴似箭，一晃又是几年过去，庞涓急于建立功业，没等学成就提前辞师下山，匆匆赶到魏国，说服魏王按他的意图办成了几件大事，打了几次大胜仗。因为庞涓的功劳显著，所以被封为大将军，负责统帅指挥魏国的所有军队。这时候他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志愿得偿了。放眼当时列国之中，谁是自己的对手？想到此，他更觉得踌躇满志，眼空四海，不可一世。但他突然想到一个人，不由得机灵灵打了几个冷战。一想到这个人才智远远超过自己，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强敌和克星，他几乎是坐卧不宁，如坐针毡，如芒在背。经过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一条妙计。几经推敲，他写了一封亲笔书信，派人星夜给师兄送去。这时的孙膑可以说是满腹经纶，兵法战策了然于胸，三略九韬熟记于心，已尽得师父真传。这天他正在同师父商量到哪国去的时候，突然接到师弟的来信。孙膑打开来信一看，只见信中写道：师兄安好，数年前一别从未晤面，想念之情无言可表。现在小弟因屡建威功，被魏王封为统帅三军的大将军，师兄有惊天伟地之才，我已在魏王驾前举荐，小弟翘首盼望师兄早日大驾光临，咱师兄弟二人彼此照应，共成大业。小弟发誓，在今后与仁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风雨同舟，共创辉煌。如违此约，必遭天谴，必被乱箭穿身而死。书不尽言，特此顿首拜请。孙膑看完，双手呈递给师父。师父看完，沉吟不语，眉头微皱，一会儿又收眉笑语道：人各有命，其人自有天相，这是你的前程大事，师父不便作梗多言，还是你自己定夺吧。实际上师父早已洞彻其中的前因后果，但苦于不能随意泄露天机，只能稍事提醒。实际上他是反对孙膑去的。孙膑用君子之心，从信中似乎看到了师弟的一片赤诚之心，又见师父也似乎同意，便决意赴约前往。向师父告别，孙膑不觉泪如雨下。师父关切地叮嘱：你是至诚君子，故无害人之心，但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要谨防切记。孙膑点头答应，依依不舍地叩别师父下山了。孙膑到了魏国以后，庞涓简直是如获至宝，喜不自胜。他喜的是大鱼终于被骗上钩，自己可以任意宰割了。从此以后，庞涓在孙膑面前极力虚意奉承， 安慰师兄耐心等待，并说魏王正在考虑如何重用等等。而在魏王面前，庞涓则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谎说孙膑如何恃才放旷，如何要回齐国帮齐国争霸并吞六国，怎样瞧不起魏王等等，假话变数重复多了，魏王真就信以为真了。在盛怒之下，把孙膑处以膑刑，即把两腿的膝盖骨剔除。自此以后，孙膑几乎成了废人，两腿不会回弯，只能像两根木棍一样挪步。尽管把师兄弄到这步田地，他还不放手，非要把孙膑置之死地而后才放心。到这个时候，孙膑才如梦方醒，联想到庞涓从前的所作所为的真正用意，联想到师父谆谆告诫的意味深长话语，他决定用智慧逃离虎口。当务之急是先免除被杀身之祸，他知道庞涓最妒忌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这也是他要害自己的根本原因，要保住性命必须在这一点上做文章。于是他就装疯卖傻，躺在猪圈里，嘴里不断的胡言乱语，拿起什么脏东西都往嘴里吃。庞涓派去监视孙膑的人不断把这些情况回报，庞涓才稍减杀心。后来在齐国使者的秘密帮助下，孙膑终于逃出了虎口狼窝，历尽艰辛回到齐国。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孙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被齐王任命为执掌帅印指挥三军的军师，进而取得了围魏救赵等一系列战役的辉煌胜利，撰写了孙膑兵法这一流芳千古的军事兵法名著。而庞涓呢，后来在马陵道被乱箭活活射死，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虚假誓言果报真，为事原来天不容。由此我想到，那些不是发自真心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当初只是骗一下中共，不会有什么妨碍。请看看庞涓的虚假誓言最后受到真正果报的结局，我们真得引以为戒了。中共战天斗地害人，可以说是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善恶有报，古今义理，天灭中共为期不远，赶快从精神上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心到神知，心诚则灵，明智地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正是战战青天不可欺，芸芸众生当牢记，众德良善天眷顾，失信凶顽神灭迹，真善人好心中装，党团队退灾难离，人生走上康平路，阖家美满福祥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